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众生受自己业力所牵缠，所以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。乜嘢叫做业呢？业梵文叫做 karma， 意译为一切行为造作。呢啲行为无论善恶，都会积聚成一股力量，推动我哋造作新嘅行为，而新嘅行为又会产生到新嘅业力。就咁样，以业为因，果为报，因果接续，互为缘起，辗转相生，无穷无尽，形成一个循环不息的业力推动轮。业是永远不灭的，除非到了成佛的境界，一切业力方能彻底清净。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，所以各人所做的业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。死亡之后，业的力量会驱使自己转换另一个形式，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。这种转换状态叫做轮回。在佛经中，佛陀曾经将业比喻为种子的生机延续力。譬如植物开花结果后，花蕊虽然凋谢了，但是果实内保留下来的种子一旦遇缘，例如阳光、泥土、水分，又必会重新萌芽生枝、开花结果的。人的祸福、受扰、穷通，都是由自身的业力所招感的。正如种子亦内含有其善恶的性能，做乜嘢因就得到咩果。善恶的因缘果报是由自己创造和承担的，并非有神明所主宰的。曾经有人问，为什么有些人行善而遭恶报，做恶事反得善报呢？各位，因果报应是不可以只看一时的，因为业报有现生成熟、来生成熟和后生成熟三种时期，而业缘亦有强弱不同的势力。譬如一粒瓜种和一粒桃种同时下土，瓜种当年就可以结果，但是桃种呢，必须要三四年才可以开花结果的。这些是由于有时间迟早的不同，如果在缘具足，成熟期自然较早。因果报应如影随形，善恶是不能够互相抵消的，以众的恶因必会遭受恶果，除非做善事积集善缘，使到恶报由重转轻，或者善缘增多，善力加强，令善果加快成熟，使到恶缘逐渐减弱。譬如一杯盐水，如果多加淡水，就可以冲淡盐味了。因此多行善因，多做善缘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喜欢用人生两个字来形容一生人的处境和感受，但是这些人生的经验大多数都是错认在物质这一方面，而忽略了灵性。一谈到生活，大家只会想到衣食住行、财色名利，怎样能够食好啲、着好啲、住好啲、开架豪华啲嘅汽车，怎可以搵多啲钱、爬得更高、得到名利，令人羡慕尊敬。其实呢一切大家时常竭尽心思去追求嘅，都系啲虚假而不实嘅欲望。虽知物质系生灭法，是短暂无常的，有生有灭的，犹如镜花水月，过眼云烟。所以金刚经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但是很多时人因为追求物质享受，做了很多罪业而不自觉。因果律告诉我们知，凡作业必会遭受恶果，丝毫不爽的。大家知不知道，人生除了物质之外，还有非物质言语所能形容的灵知觉性呢？这个灵知觉性在佛经中又称为佛性、菩提、波野、 或者法性、实相、如来藏、真心、妙心，或者真如自性，无论用乜嘢名称，佢所要表达嘅，无非系话俾我哋知，千万唔好错认人生只系物质享受、金钱名利。其实每一个人，佢嘅内心深处有无限嘅智慧、无尽嘅精神宝藏，有待你去发掘。你有冇珍惜佢嘅存在，并尝试去发挥佢嘅功能呢？佛门讲，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。即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灵觉妙体，但是众生习非成事，从无量劫以来错认自身为实在自我体，将一生的岁月消磨在衣食住行、财色名利方面。因为执着有我，就自然执着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我的家庭、我的财产、我的名誉，为了维护我和我所，生起贪嗔痴的妄想，做出杀盗淫妄等罪业。佛门所谓回头是岸的意思，是普劝世人不要错认物质世界、物质自我为实体。我是有生灭的，是无常的，千万不要为了这个生灭无常的自身而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。要了知各人有灵觉妙体，即是佛性，是内心的精神德性，人生在世应加以研究，设法去了解。佛门有无尽的文字智慧，蕴藏在三藏十二部经典之中，会令人证悟宇宙人生真理。你有没有设法去了解呢？在中国历史上，宋朝王安石善于改革传统政制，是一位维新思想的人物。他最为人称赞的就是实施农田水利法。当时全国兴建水利，受益的农田有几十万顷咁多，收到显著的成绩。这位政治家不单喜欢提倡政治改革，还是喜欢奉佛助禅的。王安石晚年退隐在江苏南京中山定林寺旁边，时常参加僧众的禅坐法会。他写有一首诗，题名是《定林所居》，描写他在定林寺旁自己居所的禅修生活。屋遥弯溪竹遥山，溪山却在白云间。临溪放艇倚山坐，溪了山花共我闲。这首诗的意境就好像溪涧一样咁澄清，白云一样咁悠闲，山鸟一样咁适意，山花一样咁缤纷嘅。所谓屋遥弯溪竹遥山，是指王安石的居所绕住溪旁而建，溪水淙淙流淌，而中山又是竹林茂密的地方，所以他说屋遥弯溪竹遥山。这间溪水不知起源于何处，流向何方，只知它不停地绕住中山涓流，在皑皑白云之中令人逐泪皆消，禅意盎然的。临溪放艇倚山坐，这一句是作者的心境写照，表现他恬淡的禅境和回归自然的意趣。闲是王安石退居中山后诗句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，所以他说溪了山花共我闲。对于一个禅者来讲，清闲是很重要的，清指清静安逸，闲指若束妄心，不会令自己的心识执着世间的六尘。这种清闲并不是懈怠终日无所事事。诗经无著话，闲者杂也。古人讲闲道，即是修道咁解。悟道的禅师被称为闲道人，因为他们已经修行到不为世间烦恼红尘所拘薄。试问现代人身处于滚滚红尘之中，何曾有片刻闲下将自己的妄心清静落来潜心修道呢？王安石是一首题名中山的诗，最后两句甚具禅意的。山花落尽山常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闲。山上的花朵虽然已经凋零枯落，但是青山依旧在，表示人的妄心有生灭，但是人的佛性是如如不动的。山上的溪涧泉水 淌流不息，远看好似山充满滚滚动态，但是其实山并冇流动，时常处于安闲静态，所以话山花落尽山常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闲啦。根据清朝汪道鼎所著嘅《坐花治果》，有一则救人延寿嘅个案。幽灵院有一位姓汪嘅商人，年尾出外收数之后，包咗一只船归家，喺风雪之中见到岸上有一个人招手求搭顺风船。汪翁见到风雪咁大，一时生起怜悯心，俾呢个人上船，仲招呼佢食咗一餐酒菜。呢个人好感激汪翁嘅性情，於是大家傾起上嚟。汪翁就問啦，請問兄台係邊度人士，點解喺風雪之中仲要渡河呢？呢個人就話啦，其實我唔係人，我係城隍爺嘅勾魂使者。汪翁好驚訝咁問啦，咁兄台所勾何人呢？呢個人就拎出一本手冊俾汪翁睇，只見手冊上有33個人名，而排第一个人名竟然间是汪翁本人。汪翁当时大惊失色，连忙长跪在地上求这个勾魂使者放过他。勾魂使者就说了，这些是东岳元王的命令，连城隍爷都不敢违抗，更何况是我呢？不过我念在兄台在大风雪之中给我上船，并且招待我吃了一餐这么温饱的酒菜，我可以冒险将你的名字排到最后，可以暂缓死期数日，兄台赶快归家准备身后事，我三日后在城隍庙门前等你。汪翁到了岸之后，正想赶急归家，在途中见到有一对农民夫妇，因为没钱还债，丈夫被迫将妻子卖给人作奴仆。当时夫妇二人跪在路旁相对而泣，还说想自杀。汪翁见到这样的情况，自念只有三日的性命，有钱都没用，不如帮助别人，等人家不用夫妇分离那么惨。于是就将自己收回来的账金送了给这对夫妇还债了。汪翁回到家之后，第二日元旦召集自己的家人付足自己身后事，又召集亲族伦理，并且摆酒欢饮一番，作为最后道别。到了初三那日，汪翁亲自行去城隍庙报道，果然见到那位勾魂使者正在等候他出现。勾魂使者面色忧戚，跟汪翁这样说，真是被兄台累死我了，我因为三日前一念之人，不忍心先勾兄台的魂魄，将你的名字排列到最后，昨日被城隍爷责罚。他说因为兄台救了两夫妇有阴德，必须申咒东岳元君。元君说此人汪某已死，为什么还会救活了两夫妇呢？一查之下，知道我将你的姓名排列到最后，泄露天机，于是大怒，将我流贬到云南，而兄台就增添20年的寿命，并且子孙加增福禄。兄台善有善报，但是本人就要受罚被贬了。20年之后，我再在这里与兄台见面。勾魂使者讲了这一番话之后，就不知所踪了。汪翁竟然没有死到，后来还生了两个仔，读书聪明，贤能守礼，而汪翁20年之后无疾而终。这件事记录在清朝汪道鼎的《坐花治果》卷下的。有一位居士做了一些有亏道德的事，心里面感到很后悔，一方面要解决由此而引起的烦恼，另一方面感觉到对不住自己的太太，又怕有因果报应，所以终日惶恐不安。他问佛门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心理障碍和恐惧呢？佛门弟子在身口意三方面犯了过错，或者犯了戒律清规，如果能够自心忏悔，生惭愧心，是仍然有重生的希望的。忏悔可以增长善根，恢复清净无染的戒行的。因为破戒是个人行为上的过失，行为上的过失是可以医治的。最怕就是做错了事，不但不以为错， 仲觉得理所当然，或者将责任推卸俾别人，咁就叫做破见啦。破见就如病入膏肓嘅人无药可救嘅。凡人做错事，大概都系从身口意三方面引发嘅。无论你有冇通过仪式去受持过戒律，如果你做咗身口意嘅恶业，例如杀盗淫，就会受到应得嘅报应嘅。当人做咗呢啲恶业，恐怕受到因果报应，就会终日惶恐不安，心内感到痛苦啦。其实人如果全无过失，固然可喜，但系即使有咗过失，如果能够勇改前非，都系难能可贵嘅事嚟嘅。佛教唔怕人犯错，只怕有错不改。如果犯咗错而能够生起惭愧心去忏悔，就能够重新做人，就有得救嘅动力。因此忏悔是实践佛法的重要修持方法来的。忏悔就是坦白透露自己的罪过，请求谅解，并发誓以后不再违犯。根据六祖坛经忏悔第六，忏者忏其前显，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妒忌等罪皆悉尽忏，永不复造，是名为忏。悔者悔其后过，从今以后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妒忌等罪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的。凡居士犯了过错，必须向一位诚心敬重的出家人或者佛菩萨像前发露自己所犯的罪过，自心忏悔，洗心革面，不再复造，并一心归命十方诸佛清明礼拜，如是满足七日，必会罪业清净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般人只知道沐浴去清洗身体，但是不知道静心的重要，任由我们的心在财色名利中奔驰，做了很多错事。我们要净化自己的心，心怎样去净化呢？惭愧忏悔是净化身心的方法来的。如果人人都有一攞惭愧忏悔的心，唯恐对不住国家民族，对不住社会大众，对不住父母师长，对不住家庭，由于这一念唯恐对不住，这一份惭愧忏悔之心必能激发感恩回馈的情操，亦会令人止恶向善的。有一次，释迦牟尼佛同几位弟子在恒河旁边散步，突然间停下来问，你们觉得是四大海的海水多，抑或是无始以来为自己所爱的人去世时所流的眼泪多呢？世尊，当然是无始以来为爱人去世时所流的眼泪多啦。佛陀听了弟子的回答，好满意地继续散步了。各位，佛经讲人生有八苦，其中爱别离苦是最能令人伤心的。爱别离所指的不只是情人的离散或者去世，是包括一切亲人和朋友的。万物有生必定有灭，其实因缘的散灭不一定会令人伤心流泪，但是对于因缘的不舍、执着、贪爱，确实会使人痛哭流涕的。佛教的时间观是无尽的，人有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人活在无穷的时空内，在生生世世六道轮回之中，从无量劫以来为至亲的人离别时所流的泪，确实比天下四个大海的海水更多的。而我们被爱别离苦去折磨，感受的冲击远远超越汹涌的波涛海浪的。人有悲欢离合，合者必离，有聚有散，这种感受大概是人人都会领悟到的。但是当你真正去承受这种离别时忧伤的时候，往往会令人感到悲痛和无奈的。看见自己所种的花凋零散落，或者一棵树枯萎折断，都会惆怅，更何况是活生生和自己相处了这么久的亲戚朋友呢？话又虽说回来，爱别离苦虽然是无常，但是又会令我们体会到短暂人生而有它美好的一面。因为有生一定有灭，我们才会珍惜生命的可贵。 点解大多数人喜欢真花而唔喜欢塑胶花呢？因为真花有生机，有灵气，就是因为它会枯萎，所以更令人珍惜它的生机。凡是生命都会活动，一活动就有流转，有生灭，有枯荣，有盛衰。当佛陀用大海来形容眼泪的时候，我们一啲都不会觉得它夸大。只要你真实体验过爱别离苦，为离世的人痛哭过，有时会觉得连四大海都不能够容纳从无始以来所流的泪。生命是时间所组成的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综合体。在生死轮回的海岸，我们每一世都会与亲人惜别，这些是人生八苦之一。要解除痛苦，必须超越生死，脱离三界六道轮回。但是众生只知道为痛苦而流泪，有几多会用心去追求解脱痛苦的方法呢？各位，千万不要沉沦在物欲的追求、感情的漩涡里面，错过这一生啊！佛法有无尽的快乐泉源，就在你内心世界里面，有待你去开垦、发掘。当你证悟了之后，就可以脱离人生的痛苦了。宇宙一切事物有生必有死，一般人对生死的观念是怎样的呢？归纳有四种。第一种是断灭论，认为人死去之后就会生命结束，没有第二世的延续的，所谓人死而灯灭。第二种认为生命不过是物质，身体是由食物、水分、氧气等物质去滋养的。一个人死了之后，所谓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生命是没有感情和精神成分的。第三种是享乐主义的人生，即是说活着是要快乐的，死亡才是悲伤的，所以活着的时候就要寻求快乐，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会去计较什么叫做精神，什么叫做物质。第四种认为生死是两世的，没有前世，只有今世和下一世，因此人死之后，下一世可能上天堂，亦都可能落地狱，不会有第三世。两世论的观点是不讲过去的，只讲现在和未来。那佛教对生死的观点是怎样的呢？众生流转在生死之中，是因为受自己所做的业力所牵缠。业是包括了一切行为造作，这种行为造作不论善恶，都会积聚成一股力量，推动我们做作新的行为，而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业力。就这样，以过去的业为因，现在的果为报，因果相续，辗转互生，无穷无尽。业是永远不灭的，除非到了成佛的境界，一切业力方能究竟净尽。生命不是纯物质的，所以各人所做的业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。死亡之后，业的力量会驱使自己转换一个别的形式，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，这种转换状态就叫做轮回了。生命是三世的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过去并非只一世，过去有无量世，现在只有一生。众生如果在行为造作上还有善恶，业力未正尽，那就会轮回于将来的无量世，所以叫做三世因果。由于生命是由业力而来的，所以生死是一种痛苦。为什么生死是痛苦呢？因为生命是无常短暂的。试问如果人生有生老病死苦、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五蕴炽盛苦，那又怎会快乐呢？当然人生亦有短暂的快乐，但是这些短暂的快乐多数是六根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感官刺激欢乐，有时亦有它负面的作用的，而且欢乐之后往往带来痛苦。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人有悲欢离合，财富名利亦永无久享的，妻儿子孙亦终会各自分离的。2600几年前有一位圣者叫做悉达多，他从戒定慧中修持得到大彻大悟，成为佛陀。 他获得人生的大解脱，超越了生死。他将自己修行和禅定的心路历程公诸于世，后人详细记录在佛教文献三藏十二部里面，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宝贵的精神宝藏。大家千祈不要错过，要去追求佛经内涵的人生哲理啊。从前有个妙高禅师，他修行非常精进，但是有个缺点，就是会打瞌睡，俗语话瞌眼瞓。每次禅修的时候坐在蒲团上，没几耐就会瞌眼瞓的了。他后来想到一个方法去克服这个毛病，他走去寺院后面的悬崖上面打坐，心里面想，如果我一瞌眼瞓就会跌落千丈悬崖，当场跌死，咁就唔敢再瞌眼瞓啦。於是佢坐喺悬崖上面，然后双腿一盘开始入定啦。点知冇几耐又瞌眼瞓喎，结果一不留神成个人中咗落悬崖，跌到半空惊醒，伸开眼一睇，今次一定冇命啦。突然间有一位菩萨喺半空中将佢托住，然后飞身将佢抬返上悬崖上面。妙高禅师惊魂稍定，就请问菩萨啦，感谢菩萨救命之恩，请问呢位菩萨是谁呢？我是韦陀菩萨，因为见到你坐禅咁精进，连死都唔怕，所以特别嚟护你嘅法。而且喺呢个世界上唔怕死喺悬崖打坐嘅人唔系好多，所以我特别嚟保护你。尤其是你哋咁精进勇猛嘅人，系好值得我哋护法嘅。妙高禅师听咗之后好高兴，心里边谂，原来自己咁精进，感动到韦陀大菩萨嚟护法，而且菩萨又话世间好少有我哋呢啲咁嘅人，咁自己真系了不起啦。呢个时候佢个内心顿时产生一种自大嘅骄傲感，佢就问韦陀菩萨啦：请问菩萨，呢个世界上好似我咁精进嘅禅者，究竟有几多呢？呢个时候韦陀菩萨就话啦：你身为修行人，是不应该生起傲慢自大心的，所以从此二十世我再不离护你的法。韦陀菩萨讲完之后就走了。妙高禅师大吃一惊，立刻观照到自己的傲慢，当场就跪下来忏悔：韦陀菩萨，以后我不会这么傲慢了，请你继续来护我法呢。讲完之后痛哭流涕，但是这个时候韦陀菩萨已经走了。妙高禅师心里面想，虽然现在没有人护我法，但是我仲要继续打坐修行，经过今次这么重大的教训，我一定不可以再瞌眼瞓了。于是他又继续坐在悬崖边打坐，怎知自己心里面的睡魔确实是太厉害了，没几耐又开始瞌眼瞓，又整个人中了落个悬崖到跌到差不多着地的时候，韦陀菩萨又出现，将佢抱住抬返上悬崖。妙高禅师就问啦：感谢韦陀菩萨，但是你唔系讲过二十世唔再嚟护我嘅法嘅，点解又再嚟呢？韦陀菩萨就话啦：我系讲过二十世唔再嚟护你嘅法，但是你刚才一念忏悔心精诚所致，已经超越咗二十世啦，所以我现在继续嚟护你嘅法。各位，当一念诚心忏悔自己的错过，就能够超越二十世的光景，所以忏悔是非常有力量的，能够消除罪业。凡人做错事，如果能够自诚忏悔，发愿洗心革面，一定会消除罪业的。世人食肉早已成为习惯，所以自有文明以来，即是以宰杀畜类作为食料。其实杀戮众生食啖其肉，切勿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来的。虽知诸恶业中为杀业最重，众生轮回六道之中，均受杀业所缠，生生世世互为冤家，循环报复，辗转杀食，无有了期的。有些人说不食肉，身体营养不足，精神不够，体质会软弱，不可以办事的。但是我对这个观点不敢苟同。我们出家人每日食素，营养一样那么充足， 精神并冇比食肉嘅人差，体力一样咁充沛。我哋每日凌晨四点几就要起身做早课，日间仲要诵经、说法、禅修、迎宾办事，亦要为自己嘅衣食住行琐事忙碌。晚上仲要做晚课，平均每日只有六小时嘅睡眠。办事时所用嘅体力同努力一啲都唔会少过普通人，但系我哋日日食素一样可以保持精神体力办事嘅。大象、骆驼、牛马都系素食嘅动物，但系佢哋嘅气力超过好多肉食嘅动物，所以体力并非来自肉食嘅。虽然话肉食有营养，但系亦有不少毒素。当动物被宰杀嘅时候，内心充满恐惧、惊慌同埋怨恨，而且畜类所住嘅环境、所食嘅饲料越来越差，身心细胞都唔正常，亦可能含有病菌嘅。以鸡蛋为例，现代人所食嘅鸡蛋同以前嘅鸡蛋唔同，有啲鸡场养两三万只鸡，全部系生蛋嘅母鸡，佢哋被困喺一长排铁笼里边，铁笼好细嘅，细到唔可以俾只鸡转身，前边系饲料嘅食槽，后边系生蛋嘅蛋槽，只鸡只系可以有两种活动，饮食同埋生蛋，唔能够走动嘅。直至死亡为止都冇机会转身睇下自己生出嚟嘅蛋。有啲死咗嘅母鸡，老板系唔会嘥嘅，将佢哋抌入搅拌机作为母鸡嘅饲料。试问母鸡经常以自己嘅同类嚟作食料，永世都唔可以走动，所生出嚟嘅蛋点会健康呢？梵网经讲，食肉者断大慈悲佛种子，所以学佛嘅人系唔应该食肉嘅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将世界分为三个层次，第一个世界叫做气世间，即是物质世间；第二个世界叫做有情世间，即是现在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世间；第三个世界叫做正觉世间，即是完全得到正确觉悟的世间。如果以俗世天地人三才来配合《华严经》所讲的三种世间，天广大不可思议，包罗万有，深不可测，即是正觉世间；地能够含藏万物，为世界所依；十方世界无边刹土，亦为一切有情众生所依，所以地配合气世间。人为六道众生之一，人与众生皆有觉性，所以人配合有情世间。华严经三世间以正觉世间为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；气世间是物质，有情世间是情感，我们众生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。但是这个无穷无尽、不可思议、超越物质情感的正觉世间，是不可以用妄想分别心去感觉到的。这个正觉世间不单止在外面，亦都是在我们众生内心里面的，它就是佛经所讲的无限智慧、无尽的精神宝藏了。在《般若经》里面将智慧分为三个层次，文字智慧、观照智慧和实相智慧。文字智慧就是知识和资讯，即是一切佛经、文献、三藏十二部经典。观照智慧是分析思维的作用，而实相智慧是众生本具的真实智慧，这个真实智慧是离一切妄想，亦即是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、无有恐怖、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的真实理体。各位，众生的内心深处有无限的智慧、无尽的精神宝藏，用之不尽，佛经称之为诸法实相、佛性、真心，华严经称之为正觉世间，般若经称之为实相般若。你有没有珍惜它的存在，并尝试去发挥它不可思议的功能呢？